面是焦点新闻。川普之前多次指出格陵兰对美国国安的重要性，副总统搭档曼斯12号在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格陵兰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并强调格陵兰拥有大量重要自然资源，这个正是川普所擅长的，他擅长做交易，我认为在格陵兰能够做成交易。川普的细仔小唐纳德上个礼拜访问格陵兰，曼斯透露当地人亦话俾小唐纳德听，希望被赋予开发岛上资源的权力。曼斯指出，从美国安全的角度来看，需要确保格陵兰得到适当的照顾。他认为丹麦在确保岛最安全方面做得不够，这里确实有机会让我们发挥领导作用，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并确保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在这个同时，川普11号宣布了几位白宫副部长职位的人选。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平台说，下一任交通部副部长将由前川普政府的交通部总法律顾问布拉德伯里担任。福图希被提名为环境保护处副处长。川普说，福图希将在新职位上为所有美国人优先考虑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壤。另外，能源部副部长的人选又退役的美国陆军军官、曾经在伊拉克服役两次的丹尼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人选为 NextEra 能源公司主管环境服务的副总裁麦格雷戈。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里面曾经在内政部工作。经济学家穆里根被提名为小企业管理局的首席法律顾问，劳伦斯被提名为退伍军人服务部副部长。上个礼拜五，美国政府最新对俄罗斯能源公司和运油船实施严厉制裁，此举可能重创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的原油出口，并且推高国际油价和运费。路透社说，美国这项新制裁于1月12号正式生效，针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及其几十家子公司和183艘运油船。美国政府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俄罗斯利用地下原油交易逃避制裁，并削减其用于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资金来源。新制裁的最大影响是在于可能大幅减少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原油买家的出口量。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印度不得不转向中东、非洲和美洲寻求原油供应，这个将推高国际油价并增加运费成本。市场数据公司 Capella 首席货运分析师马特赖特说，被美国制裁的143艘油轮在过去一年内运输了超过5亿3千万桶俄罗斯原油，大约占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总量的 42%， 其中大约3亿桶出口到中国，其余大部分则运往印度。路透社援引两位中国贸易人士的话讲，这些制裁将对俄罗斯的原油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迫使中国一些独立炼油厂减少产量。根据统计，去年前11个月，印度从俄罗斯入口的原油同比增长 4.5%， 达到每日1764,000桶，大约占印度原油入口总量的 36%。而中国从俄罗斯入口的原油亦增长了 2%， 达到每日2159,000桶，大约占中国原油入口总量的 20%。 另外，专家指出，中国和印度可能需要重新回到中东、非洲和美洲的合规原油市场购买石油。由于需求增加， 中东、非洲和巴西原油的现货价格在近几个月已经上涨。分析师李艾玛说，如果美国的制裁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俄罗斯的 ESPO 混合原油出口可能会被终止，但是这个还是取决于中共是不是承认美国的制裁，以及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是不是会在就职之后改变制裁政策。另一方面，匈牙利外长彼得·西亚尔多说，匈牙利准备召集区域盟友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美国制裁可能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问题。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俘虏了两名北韩士兵，并准备将这些士兵移交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换取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战俘。他强调乌克兰军队可能会俘虏更多北韩士兵，这个是时间问题。这个是乌克兰首次宣布俘虏北韩士兵。据悉，这些士兵自从去年秋天起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目前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乌克兰同西方的情报估计，大约有11000名北韩士兵参与战斗，但是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事实。泽连斯基透露，其中一名士兵表达了留在乌克兰的意愿，另一人则说愿意回去北韩。他说乌克兰会为那些不想回去北韩的士兵提供机会，比如通过传播战争真相以促进和平。在这个同时，南韩国家情报院确认了这两名士兵的北韩身份，并协助乌克兰对其进行讯问。泽连斯基在声明里面附上了一段影片，显示这两名士兵正在接受审讯，一个人因为受伤躺在床上，而另一个人下巴包住绷带。影片里面一名士兵通过翻译说，他以为自己参加的是训练演习，直到被俘虏之后才知道真实情况。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留在乌克兰。另外，泽连斯基对俄罗斯北韩军事合作表达了担忧，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问题，指出俄罗斯军队依赖北韩援助的现象不容忽视。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始终致力于争取战俘交换。专家认为，这次提议不单止显示了乌克兰的灵活战术，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洞悉俄罗斯北韩关系的机会。但是这次交换能不能够达成，仍然取决于金正恩的回应。随着洛杉矶地区的野火继续蔓延，目前已经有超过16000公顷的土地被销毁，摧毁超过12000栋建筑，大量居民被迫撤离家园。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迪安·克里斯韦尔警告说，未来几日风力的增强可能加剧火势蔓延的威胁。他说风势越来越危险，难以预测其方向。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说，这次野火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经济损失预计达到1350亿至1500亿美元。他呼吁对火势迅速扩散的原因进行独立调查，包括供水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当地官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但目前四宗主要火灾中仅两宗的火势被部分控制。帕利塞茨大火是其中最严重的一宗，控制率仅为 11%。该火灾有可能越过405号洲际公路，进入人口更加稠密的地区。消防部门负责人吉姆·哈德森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财产以及彻底控制火势。 在这个同时，洛杉矶的教育和文化场所亦深受火灾影响，多间学校和教育自然保护区被摧毁，包括位于帕萨迪纳的伊顿峡谷自然保护区。这片占地190英亩的保护区曾经是当地家庭和学生的避难所，现在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尽管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持续威胁要对北边邻国加拿大和南方的邻国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仍然在川普宣誓就职前夕派遣消防员和设备到美国协助扑灭南加州大火，以示北美三国团结，以及在美国有难的时候伸出援助。墨西哥女总统薛恩鲍姆说，该国的一支消防队正带着墨西哥的勇气与爱心前往洛杉矶的途中。墨西哥消防单位说，这支消防队的任务是支持灭火。墨西哥的团结跨越国界，以保护人命和自然。加拿大方面，魁北克省出动四架灭火飞机，阿伯达省部署40名消防员，卑斯省派出一支资深技术团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加拿大和美国不单只是邻国，我们是朋友，尤其是艰困之际。目前超过14000名消防人员正奋战在一线，包括来自其他州甚至墨西哥的援助力量。预计未来几日风力将进一步增强，给灭火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拜登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于总统当选人川普20号就职之前休战。沙利文在礼拜日话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听，拜登总统将在近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正在进行的人质谈判。沙利文在采访中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加沙协议，但仲遥远，因为我们仲未到那一步。我们有可能在1月20号之前达成协议，但我不能够肯定。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在声明中指出，总理和美国总统商讨释放我方人质的谈判进度，向他更新在卡达首都杜哈的谈判团队所获授权，目标推进人质获释。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六向多哈派遣了他的最高级别谈判代表，这个表明会谈已经接近高潮。但一位熟悉会谈情况的阿拉伯高级外交官话给以色列时报听，会谈仍然存在重大障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沃尔茨礼拜日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本周节目话，就在我们谈判的时候，释放哈尔战争中的人质协议谈判正在进行。作为沙利文的继任者，沃尔茨在采访中呼吁，让我们的人质获释吧，我希望看到他们走过停机场，或者至少在就职典礼之前达成某种协议，因为川普总统是认真的。沃尔茨警告说，任何协议都只会让哈马斯雪上加霜。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人质外交，中东地区将付出代价。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